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老师。接着上一集录音，我们讲到正文第九章的第一节。好，这一节呢，我们接到下面的第二节祈祷的答复。那奇迹课程里面呢，其实谈到祈祷的文字跟章节不很多啊。不过如果凡有的话呢，几乎都是经典。好，那如果你想要找到他谈祈祷最多最完整的地方呢，是在他的最后面啊，就整本书的最后面。补编的两册里面的第二册，好，那一册就叫颂祷。那奇克人所说的祈祷呢，它其实是沿用，好，可以说是沿用自这个最古老的神秘主义。哈，那神秘主义者他在讲祈祷的时候呢，讲的并不是在外面去祈求任何事物。其实，神秘主义者他们所讲的祈祷呢，最终极的这个目的啊，就是要与上主合一啊，也可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啊。那奇异客人的祈祷呢，其实就取的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往外去获取啊，而是往内，然后进入上主的核心啊，与他合一啊。那奇异客人呢，他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方法，就是宽恕啊，所以呢，你并不需要额外再去行祈祷啊。要透过宽恕弟兄呢，自然而然的就能认出你跟弟兄的一体性，还有你跟上主的一体性，好，那就会进入他所谓祈祷的境界。让我们从第一段开始来看，他第一段提到这个问题啊，跟现象，应该很多人看到都会会心一笑吧，哈。他说呢，凡曾想祈求某些东西的人呢，都会有过不灵验的这个经验。而且这不限于祈求有害之物，哈，譬如说祈求某人在路上被车撞死啊，哈，不限于此，哈，就连呢完全符合奇迹课程原则的祈祷，哈，都可能带给你类似的感受，好，譬如说你跟圣灵祈求平安呐，祈求幸福啊，祈求爱呀，啊，祈求疗愈啊，但是却没有应验，好，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好。那在第一段提出的这个问题，哈，他在第二段给了回复。他说呢，你向圣灵所求的确实是你想要之物，问题出在你对他仍然心怀恐惧。在这样的心态下，你若获得福运，就不能算是如愿以偿。好，意思就是说，圣灵不能给你你不想要的东西。那当然，任何人都会说，他想要的是平安呢，啊，想要幸福啊，想要是。疗愈啊，想要的是爱啊，他怎么会想要其他的东西呢？但是事实上，我们对幸福、对爱是有所恐惧的啊。那这个原因，我们在上一节讲解里面呢，有讲到。好，那他下面更举例哈，第四句开始，好，一个人可能因为害怕肉体的折磨而祈求生理上的治愈，好，这也是许多学身心灵的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。好，你希望自己的疾病呢，透过看这个奇迹练一练，好，宽恕练一练，可不可以好起来？好，但是他说什么呢？就算是身体已经治愈，但是思想体系所承受的威胁，可能远比生理的病症更为可怕。哎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身体没有好起来的那个原因。好，因为好起来呢，你反而内在会有所恐惧。好，因为其实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自己要来的。那我们要来的疾病呢？其实我们之所以会想要生这个病啊，一定是因为在里面我们有所得，啊，不管你所得到的是什么，啊，我们在正好第八章嘛，好，前面几节就分析到，哈，疾病对小我来说是有它的益处的，好，是有它好处。那这个时候你要一下子把这个疾病医好了，哈，反而当事者会不知所措，甚至会起很大的恐惧。不过这一层其实蛮深的啦，需要有很深的觉察跟宽恕的学习，才会看得出来。接着下面的第三段，他说呢，上主浮允了所有的祈祷，而此言不虚。那这个是圣经上所讲的，但是也困惑神学家，几千年之久啊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他祈求东西没有得到，好，那当然这个也是很长久以来一个很大的误解啊。 因为上主福远的祈祷并不是外在的事物啊，因为上主根本没有创造这个世界嘛啊，所以他没有给你这个世界的东西，没有给你世俗之物，那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啊。那问题是什么呢？第四句哈，问题是人们可能对他的答复充耳不闻啊，也就是说，你所祈求的真正的这个幸福、平安啊、爱啊、无条件的爱呢？其实上主都已经给予了，就是他所谓福远了所有的祈祷，但是呢，是我们自己把它给推开了，我们愿意跟上主选择分裂，我们不想要完全融入在上主里面，就是把它推开。下面的第四段，他说，如果你想要确认自己的祈祷受到福运，绝不可怀疑上主之旨。那这一句话，如果你觉得读起来不是很明白其意的话，你可以在那个"上主之子"后面加上的"真相"这三个字，绝不可怀疑上主之子的真相。那以下他所讲的这个信心，包括那个第二句说不要质疑他，不要怀疑他，要对他有信心。那这个信心呢，指的都是对这个弟兄的真相。并不是对弟兄的幻象的那个信心啊，这个需要有很明确的一个区分啊。他并不是叫你盲目的去相信这个世界，那相信这个街上的人都是好人啊，这个相信这个汽车业务员不会骗你啊，就是说他所说的信心并不是指这方面啊，或相信你买的手机不会坏啊，给。或者相信你的小孩，这个他会好好读书啊，以后会出人头地啊，这个都并不是奇迹可能所说的信心。他所说的信心呢，是对这个弟兄的本质，不是对他的表象，所以这个我们要首先能够区分清楚啊。那下面东西可能会令你更觉得匪夷所思，第五句，相信弟兄的话语真实不虚，因为真理就在他内，唯有在他内呢，你才能与真理结合，因为他的话真实无比，聆听真理，所以事实上我们正在聆听的应该是弟兄之内的圣灵，那一样，并不是说好像对方讲的什么话，这个售货员讲的什么话呢，你都要相信他，这个不是他这边的意思。其实大概绝大多数时候，你所要就是说，奇迹客人希望你听到那个真实不虚的话语，是正好从你的弟兄嘴巴讲出来的反面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有人批评你的话，其实你要听到的是你内在，包括他内在的那个纯洁无罪，就跟那个批评的讯息，那个表面的讯息正好相反，因为那个讯息是从小我来的嘛。所以这个他所谓聆听，是一种很深刻的，是越过表象的。那如果你内在不给自己定罪的时候，那外面的弟兄批评你，其实你不会真正接收到他的那个批评，因为那个批评是你在批评自己，是你透过他来批评你自己。那所以说，事实上他这一边这个表面上的意思，跟他那个里程的那个意思，可能是正好相反的。接着下面第五段，他说你的弟兄会带给你什么讯息，全然超之于你。我特别把这个你这个字圈起来，就是说你的弟兄他要告诉你什么呢，并不是超之于他，而是超之于你。这也是跟我们一般 所认知的是正好相反的。我们一般会认为说，那是从他嘴巴讲出来的话，那不是就是超之于他吗？对吧？就是说他决定要讲什么话，这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吗？不行。但事实上，你要收到什么讯息，却是超之于你，也就是你如何去听你的弟兄所讲的话，是超之于你。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所举的这个例子，你要听到他在批评你，他就真的在批评你。你可以有很多的想象，想象这个人在背后说你坏话，他讲那个话是什么意思，然后纵使他其实没有那个意思， 就所谓这个落花无情，流水有意啊。那这个他讲这个话或许没有什么特别含义，但是你却听到对你是一种批评，是一种贬损啊，是常发生的事情啊。那举这个例子，或许大家就会稍微比较能够了解哈，他这边的意思到底是什么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就是我们愿意接收到什么样的讯息哈，其实超支在我们自己啊，因为外面其实并没有别人，也没有别的心灵啊。那我们再重复一次哈，就是假使你不是一个给自己定罪啊，就是你不给自己定罪的话呢，其实外面的人根本不可能定罪到你。好，就是那些朝你射来的箭呢，全部都会在半途就纷纷掉落在地上。接着我们往下看第六段，他说你不可能只为自己找到喜悦，同样的你也无法仅为自己祈祷。所谓祈祷，即是圣灵在上主天律的指引下再次重生的生命的含摄性。这个含摄性指的就是合一，他谈的就是合一，所以他才讲说你不可能只为自己找到喜悦，只为自己而祈祷。那只为自己而祈祷，其实就是一般宗教里面的祈祷。那这种祈祷呢，其实是在祈求特殊性，而不是在祈求合一，因为他是希望呢，上主可以增益他的特殊性，不管上主给了他钱啊，给了他名啊，或者说给了他任何俗世的东西，事实上都是在增益我们的特殊性。但是他这边所说的祈祷呢，他强调是合一，也就是说，除非你愿意认清你跟弟兄、你跟上主是合一的。也可以说是你为了弟兄，为这个一体弟兄、一体心灵在祈祷，除非是如此，否则你没有办法真正惊艳到那个祈祷所带来的那个效应。包括下面的这个第五句，你不可能单独在自己心内听到圣灵之声。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聆听圣灵的时候，我们等于是为这个一体心灵，为一体弟兄在做聆听。那如果我们还是以这个一个分裂的支见，试图要去聆听圣灵的话，听到的一定是小我，要不然就是听不到。包括我们想要跟弟兄维持分裂啊，想要定罪啊，想要扮演受害者的时候，是根本不可能听到真正的那个圣灵的声音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翻过来看一下第九段。第九段呢，他又提到信心哈，像他最前面哈，他讲说不信就是抵制、作对或者攻击哈。那请大家注意，就是这边他所说的抵制、作对或者攻击的那个对象，就是实相，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自信或者说是上主。好，所以这个信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哈，它并不是对幻象层次的一个信证哈，事实上是正好相反哈。其实，在学习奇异课的这个心态上面，反而我们应该对任何的幻象都保持着一种，也不是恐惧哈，但是是一种很深刻的怀疑啊，一种很深刻的质疑啊。我们不随便的去相信哈，就是幻象世界呈现给我们的这些哈，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是假象啊，往往都是假象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信心哈，它是指这个。针对实相，针对真相而言的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区分清楚。好，那接着呢，下面这个第五句开始，包括这个下一段，下两段就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，但是我们仔细来看一看，应该可以帮大家理出一个头绪。他说呢，第九段第五句，你得为自己的评判付出代价，因为评判本身就是一种定价，你一旦定了价，就要为他付出代价，因为这个评判，评判其实就是一种，他讲定价是比较直白的，就是说去判定一物的价值，这是评判，你也判断意义，其实意义跟价值还有评判这三个东西可以说是连在一起，同样的东西。那下面第十段怎么讲呢？他说呢，如果你把付出跟获得画上等号，你就会设法降低定价来提高回报，这指的是小我的想法。那小我的想法是怎么样？就是付出是为了获得，给出是为了获得。那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为什么会杀价，让我想办法这个 多捞东西也好，多从别人那里得到啊，最好是少牺牲、少付出啊。就他这里所说的降低定价，然后来提高回报啊。但是他讲说，这个定价等于定值哈，这个定值就是英文 evaluation 的，就是判定价值的意思啊。那判定价值呢？他说为此你的回报必会比照你评判此物的价值而定啊。这其实谈到的是一种蛮微妙的心态哈，就是他在那个第五句所写的哈，就是你如果为了获得一物而不惜罔顾它的真实价值，那么即使你得到它，也不会珍惜啊。也就是说，在小我的想法里面，你必须牺牲越多哈，去换来的东西是越有价值的。好，那相反的呢，我们都希望可以付出的少，得到的多。可是当我们付出的少，得到的多的时候，我们又很容易呢，就会回过头来怀疑，好，或者要不然就是不珍惜，好，我们就会觉得说，我们得到东西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有价值，好，所以像不管是手机也好，或者是灵性课程也好，其实太便宜的东西有时候啊，不要说大家不珍惜啊，大家还会怀疑说它到底有没有价值，哈，我到底有没有从里面学到一些什么，那反而是很贵的课程，哈，大家都会很努力的去幻想说，我一定从里面有学到很多东西，那但是这边哈，它其实是在区分这个实相跟幻象的层次哈。那下面的第三句开始，它讲的就是圣灵的思维哈，开始讲这个实相的部分哈。他说，付出既然跟给予密切相关，那付出便不能算是一种损失哈。意思就是说，这边所说的给予呢，指的是说圣灵层次的心灵层次的那个给予哈，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，给予跟获得是同一回事啊，它是画上等号的。好，那如果你把付出跟这种给予是看在一起的话，好，那就是像第四句所说，为了提高回报，你一定会抬高此物的价值，也就是说，你会给出那个真正的价值。好，你会分享，最好是越高价值的东西。好，你得到的当然就是越高价值的。好，你会得到越多的意思。但他在这边指的并不是幻象层次的东西，而指的像是实相的层次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可以说把灵性分享给弟兄，哈，给出去，对吧？哈，然后灵性是真正那个无价的。好，那你愿意分享这个，你愿意在弟兄里面认出这个的话，好，那你也就才能够反过来去得到它。下面第十一段，他说呢，千万不要忘记，是你为自己所获之物设定价值，你付出的代价就成了它的身价。好，所以一样好，这边你要把这个实相跟幻象区分出来。好，那实相是真正有价值，好，是绝对的价值，而幻象呢是虚幻的价值，好，是二元对立，好，对比出来之下的价值。好，那是实际上没有价值，好，你必须要把它这个区分出来。那这个价值，就是由你的心灵，也不能说由你来定了，好，但是你可以在你的心灵的这个幻想之中去设定这个价值，好，但真实的价值并不是由你来定的，好，是由上主来定的。那接着说呢，你若相信自己能以极低的价格换取贵重之物，这暗示你相信自己能跟上主讨价还价。其实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相信自己啊，可以跟弟兄讨价还价的话，你就相信自己可以跟上主讨价还价啊。因为弟兄跟上主其实是二而一的啊。但是上主的天律呢，它是完美的，而且是公正的。那它的内容是什么？就第四句哈，他再讲一次啊，此前讲过无数次，你给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。就这里面呢，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任何一点空间，那得到代表接受而非获取，哈，这个获取呢，英文是 get，哈，GET，哈。那其实一个人他用 get，哈，就是获取这个字的时候，他实际上在讲的是占有，好，他讲的是占有，好。那这个前面这个得到呢，它原文是 receive，哈，其实一般是翻成接受了，接收或者接受的意思，哈。好，那最后哈，这个第六句，你不可能一无所有，好，但是你却可能不知道自己拥有啊。那就是在我们相信幻象的时候，相信牺牲的时候， 那我们觉得自己失落，然后越想要去抓取，就越觉得失落啊，这个是一无所有。好，然后在实相里面是给出一切，好，然后才真正的分享出去啊，然后才真正的知道自己拥有一切。